对孩子的成长有阻碍。第三，学习讲一些赞美，注意他好的方面，不要只有限制跟批评。如果老人什么都没有兴趣，每天坐在家里不愿意见人，自我形象很差，也不参加任何活动，该如何是？我觉得很有压力，我不知如何。你不必为他背压力，这是他决定要这样。当然你可以创造一些机会鼓励他，但是有的人他已经对什么都失去兴趣了，我觉得很无力感，他很依赖我，我有时觉得很累，想逃避。不必逃避呀，不必逃避，你就是面对他，让他 let her be her way。 他不愿意改变，你没有办法，但是你这一方面尽你的本分，能加给他什么，加一点乐趣啦、喜乐啦，给他一点点什么刺激，让他愿意参与。假如他都不要，你没有办法啊。OK， 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有许多家庭我们想改进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够的，我们也相信你是最愿意帮助我们的神。主啊，帮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辅导，你光照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需要先改变，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个工作，叫我们的家能朝向更和谐、更美、更蒙福的家庭。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谢神使我们成为一群赞美他的子女，在世界的繁忙生活当中，我们竟然能够有这么美好的时刻来赞美他，是我们的福气。那刚刚你们唱了许多很好听的赞美歌，我想为你们唱一首歌。一首养育我几个月来的歌，所以我也很想跟你们分享。有一天有一群盲人到我们教会来唱歌，这群盲人是在残障伊甸基金会下面的合唱团，那么他们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人，但是他们的灵是归向神的，他们是那么亲近主，所以他们唱出来的诗歌充分表现他们的心是完全归给主的。那我就买了他们的录音带，每当我开车的时候，特别开到神学院去教书的时候要开一个多钟头，那我就让这一首歌养育我。我每每想到说这些人他们在天然的条件是有缺陷，但是神却在他们缺陷当中加给他们别人没有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神最美的地方。我们以为我们有许多的重担跟我们不能改变的现实，但是主却会在这一种当中给我们额外的恩典，叫我们在许多创伤当中去得到力量，成为祝福。这首诗歌是刘霞写的，你假如认识刘霞的人，你就知道他是一生患了这种关节炎，非常疼痛，所以常常因为痛而辗转。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却把他的心归向主，主就这样吸引他完全归神。所以这种经过世界苦难中来写出来的诗歌是不同的。这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在一切的困难当中去聆听主，看要向我们说什么。那首诗歌说：“山芒如何恋慕清风的吹拂？主啊，我的心也一样。大地如何渴望溪水的滋润？主啊，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一样恋慕你爱的吹拂，渴望你灵的滋润，我的心也一样，一样恋慕你爱的吹拂，渴望你灵的滋润。每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在我里面就有一段不断的问自己说 Is that true? 是真的吗？是真的你这么渴慕主吗？是真的你的心是完全归向他了吗？希望我们不至于因为肉体的眼睛盲了， 才把心灵转向神。我们的主，他的爱实在是无可测度的，值得我们撇下一切来归向他。你要不要弹低一点？对，我是 out 的，所以山茫如帘幕，清风的吹拂，遮我的心也一样。大地如渴望细碎的主人，主啊主啊，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一样恋慕你爱的吹拂，渴望你怜的主人，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一样恋慕你爱的吹拂，渴望你怜的主人。少年如父，等候情侣的呼唤，主啊主啊，我的心也一样。爱主如向往母怀的胸怀，主啊主啊，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一样恋慕你爱的吹拂，渴望你怜的主人，我的心也一样，我的心也一样，一样恋慕你爱的吹拂，渴望你怜的主人。 Amen。 那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实在可以满足我们的心，唯有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假如我们能趁早渴慕主的爱，也渴慕他的充满，我们就早一日得到安息。我们像一个流浪的孩子，也像一个饥渴母奶的婴儿，在主耶稣以外，在四处寻找安息跟喂养。到头来，我们终究会发现说，唯有主耶稣是满足我们心灵的要求的。我看过多少的姐妹，她们就是没有能抓到 什么是生命的中心，也没能追求到什么是真正满足我们心灵的东西，所以他们就往世界去追求，去渴慕人的灵绪，渴慕人的爱，去渴慕儿女们能使他们得到满足。但是神创造我们的本来就是只有他是满足我们的。我们假如能够早入向主说，主啊，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渴慕的，在天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终究旅程的终点是回去见我们荣耀的主。就是在天堂做什么呢？只有赞美跟敬拜，这也是满了整个天堂。听说去过人他们说，你每一转就是主，你的灵就是主，就是充满了天堂，所以你每一个地方转都是主，而且你唯一的唯一的就是赞美他敬拜他。所以不让这世界的任何跟主不能相比，跟永恒不能相比的东西来取代了我们，也不要让我们的灵被污秽了。我最近实在是买了很多书，也看了很多书，那有些书我这一次没有买到可以带来给你们，但是我实在心里面很想说组织一个叫做妇女成长学校，那有兴趣的人去加入这个学校，然后有一些 volunteer 来提供，然后发信，那个好多东西就写在文章里面去供应这些成长学校的姐妹们，你们有没有这种 dream？ 因为我们许多人都有宝贝的经历，然后我们把这些经历都放在一起，经验神的部分都放在一起，然后有出版这个newsletter 哈，然后互相交换，然后有好的书就在那里介绍。有一个人他叫 Rose Hanover 哈，他写一本书叫做《活出圣洁》，那这本书很值得你看，可惜我把那个书籍的全部买起来才25本，那因为我已经介绍给我们教会，我不敢给他拿来，怕他们买不到，但是我给书籍说请他 order 200本，我可以推销像这种书。哎呀，一个人经过许多事情，他去经历到神，他是一个女的医生，到非洲去做宣教师，在非洲做宣教师当中他去经历了神，他去经历说什么叫圣洁。我们以为圣洁就是某一些行为上不犯罪是圣洁，我们以为去做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是圣洁，但是他的一面特别提到4点，我非常喜欢，而且那本书注很小，所以值得你看很久，而且我想我可能重复会再看几次。他说圣洁的有4样他特别提起的，第一样是悔改。他说很多地方我们不肯悔改，在神面前你明明知道不对，明明知道你成为别人的阻碍，明明知道你使别人痛苦，你成为别人的负担，你却不肯悔改。所以他里面讲的圣洁就是living holiness， 活的圣洁。第二样他讲到爱，他说许多时候我们的爱是交换的，是条件的，是很有限的。他里面讲到什么是活出圣洁的爱。第三样他讲到顺服，他说可能顺服是最难的一个功课。我们今天晚上会讲到沮丧这个问题 depression， 那为什么会沮丧？很多时候因为你自我中心受到打击， 你自己的美梦跟期待破灭了。多少时候你看不到自己期待的成就出来，你沮丧，神用很多方法来叫我们彻底的顺服在他面前。第四样，他提到服侍，服侍是一种活体，服侍是一种活的圣洁 living holiness。里面讲太多例子跟他在非洲的经历，我是希望我能订到200本，然后介绍给许多姐妹们。很可惜我跟你们的接触一年一次，所以我读到好的书就不晓得又要怎么告诉你们了，就等到明年，实在太久了。那希望有一种沟通线的一种通讯，在这种当中有人愿意做 volunteer 来你哦，像每一次这种机会要有一些结果的投稿进入这种里面，这个通信里面。那每一年来参加一次，我们给他叫做妇女成长学校好了，来参加这个学校是为了成长啊。那像这样呢，一种东西可以出来，我一直有这种梦想，很想做，但是我没有办法。假如有一些人他们真是愿意放在一起，像我一年当中，像去年买了1000多块的书，加上我的课本差不多1600块的书，这次未来要跟你们选，是一去又自己买了250块，所以你们买的还比我少。那么是看到说别人他们的生命经历是那么宝贝，写在书里面给我们供应很多。还有2本书是我不久前发现，然后我也介绍给我以前去马亚米领会，然后就问他们要不要订，因为太贵我就问他们，因为我去书行去买了一些书，回来才看说，哎呀，怎么这一本这么贵，27.95块，哎呀，中文书这么贵的很少。原来它是翻译的，这个题目叫做主啊请说。那里面呢，我是很建议像这种书呢，你买去每天做一页。主啊请说，它里面的追求就是说，我们要在主面前追求一种灵的安静，去听神的话语，去倒空里面的脏东西，去清除里面的捆绑。所以每天都有一个祷文，然后给你一些指导，所以不是看的书，是做的书。所以我去迈阿密的时候问他们要不要买这么贵的书，当天聚会的人只有11个妇女，结果他们订了11本，我说哇不错，还是蛮有追求的。那除了这一本以外，跟他类似的还有一本叫亲近神，是在洛杉矶有一位弟兄他写的，他也是往这一方面有追求。因为我们在四年传道的时候，他们跟我们一起，所以我就认识了他，知道他对这方面很有追求。回来以后我就介绍他给教会带领灵修会，请他来做 speaker， 这个礼拜我不在也请他再去讲。那他就写了这本书。我发现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往外面的追求很多，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啊，很忙碌，但是我们自己平静安稳在主面前的时间不够，而且方法不懂，所以只有要靠外面的供应，外面的供应。那这一类的书就是教导你如何自己去跟住在你里面的神接触。神就在你里面，主耶稣就住在你心中，你要去跟他接触，你要去听他的声音，你要让他做而不要你做。所以这种活的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你们到底有没有真的认识他？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起伏上上下下？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放不下？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真跟人真跟自己真太多真？总源头就是因为你实在没有完全得到主，主也没有完全得到你，所以你很多东西存在那里，成为你跟主当中的很大的阻碍。主是实在是那么靠近我们的神。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列王上19章， 网上的题目叫做如何克服沮丧与挫折感。请你从这个列王上十九章一到十八节很快的看一次，然后告诉我当一个人为什么会沮丧，那当他沮丧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什么是沮丧最好医治的方法，请你看。我们读完了就一起来分析这一段的记事。这段记事是神的先知以利亚他面对一个大成功之后的沮丧的感觉。你假如看前面一章是以利亚成功的一个高峰，面对450个假先知，他能挑战相信神可以显现从天降火来悦纳坛上的祭物，证明他是神。巴利的450个先知在那里大叫大喊，却不能得到他们神的回答。以利亚是一个神所重用的先知仆人，但是就在这一种大成功之后，却简单为了一个人的一句话语就全部倒下去了。这一句话语记在19章第2节，耶西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耶西别要他的命，难道那一位显示火来显示他存在的神不能救他脱离耶西别的手吗？他却因为一个女人的话语 就完全地垮了，他就垮了。沮丧是人人都会遇到的吗？是的，特别是那些灵性很好的人也会遇到吗？是的。你知道历史上有名的传道人，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遇过严重的沮丧。你知道斯伯真吗？ Spurgeon， 那么大有力的讲道之王，却因沮丧几年不能讲道。沮丧的病可以临到每一个人。沮丧是一种感情情感方面的病，能够使一个人完全失去对自己的自信。沮丧可以使一个人对任何事情失去兴趣。沮丧可以使一个人甚至可以从外界完全的隔绝，关闭自己起来。沮丧可以使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不想活。在美国，沮丧是最严重的一种病。对不起，这里还有三四个位置，你们可以往前坐，没有关系。所以这一种病呢，很可怜。我刚在坐飞机从迈阿密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面看到一个杂志，那么这个杂志上面呢，有写着有一个大富有的人，他是演员，然后他的儿子因为吸毒，然后没有办法戒掉，就举枪自杀，啊，才二十几岁。那这个父母对于这个儿子的自杀所表示的哀伤，叫人心疼，看到父母为儿女的操心。沮丧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任何人都可能被袭击的一种病。那么我们只能谈到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在这里，以利亚是因为受到一句批评的话或是威胁的话，他就即刻显露这种沮丧的深谷，所以他就离开了群众，就一个人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一棵树下求死。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沮丧的最先的反应就是离开众人，把自己隔离起来，然后求死，不想活了。根据沮丧的分析呢，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原因。那沮丧这一种感情上的情感方面的病呢，是一种复杂的东西，里面可能有积压的愤怒的时候一直不能表达。比如说你某一方面的人给你很大的压力，你又不能向他表明，你积压的 anger， 积压的愤怒，也会产生这种沮丧。好像有的青年父母给他压力很大，功课上的压力，那有一次他在功课失败了，没有期待，没有表现像自己所期待的，他会跑入沮丧。那个时候父母才醒过来说，不该给他这种压力，有时候是救不了的，是很严重的。那么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你工作的压力太大，这是自己创造来的。像我们传道人很有这个可能，因为永远做不完的工作，而且你受到的呼斥假如少，批评多，你也会跑入这种沮丧，你就干脆什么都不想做了，也提不起兴趣再去做任何事情，是这种沮丧的情况啊。还有一种就是沮丧是因为是心理上跟心灵上的，是因为啊你呢有一种比较软弱的性格 weakness， character weakness， 容易呢就是退缩下来的这一种性格，不容易表达自己，有自己积压还有不满，你不容易表达， 也就压在里面，自己想要去承担，也会忽然跑进这种沮丧啊。那么在肉体方面上面呢，沮丧呢是一种病，缺少某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叫做 adrenaline， 是一种里面的分泌。那这种 adrenaline 呢所引起的沮丧，就是要用药物的治疗。那肉体上呢 burn out 的时候，也会引起里面的沮丧啊，好像用尽了精力了，还有太多紧张 stress， 非常容易引起沮丧。所以你把事情很会全部放在你的脑子，来拉紧你里面的那个 mentality， 心理的线拉太紧的时候，它会产生一种断了，里面断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兴趣，就瘫痪，就崩溃下去了。还有一种是自己里面呢想法所产生的沮丧，他一直觉得说不被人接受，不被人欣赏，不被人 appreciate， 那自己就产生一种被拒绝感所带来的沮丧。还有一种是 loss， 就是任何失丧都会引起沮丧，比如说有的人失去工作，或是丧失了很多钱，亏钱啊，或是丧失某一种关系 relationship 的 loss， 所以很多 loss。那这些 loss 平常你不知道如何处理失丧的时候，会引到里面产生心理的问题，而变成沮丧病啊。所以治愈这种你怎么样 cope with loss， 这是很大的一个领域，如何处理任何失丧。那么一个人他假如平常有被栽培跟培育怎么样去处理 loss， 他就不会受这个 loss 这么大的影响。比如说有的人投资亏本，那忽然间现在的景气不好，那买 motel 啦 apartment 啦 building 啦忽然都是亏掉，因为付不起银行的 payment， 所以他看的几百万或几十万都亏掉了，这种 loss 他平常没有训练如何去接受丧失，他就逃入沮丧。那严重的沮丧当然他就是自杀，那不严重的就是他不讲话啦，不跟外界接触啦，忽然一个人好像烂摊摊的啦，就是这个这样。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她很熟的一个在洛杉矶很成功的一个事业家，那他常常，我们这个姐妹是开 motel 的，那这个成功的事业家常常带他 motel 去休息或者喝杯咖啡。那一天他很匆忙的碰到他，啊，他喝了咖啡，他开了自己的船就到海中自杀，这个大生意人，就是为了他投资亏本，那付不起 payment。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训练如何把这种 loss丧失，如何处理这种丧失？小心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假如他打破了一个东西，你怎么处理他？你都是在教导他如何处理丧失。打破一个玻璃，你罚他打他，意思就是说，这个玻璃是非常宝贝，那你不能让他有任何丧失。OK。他的成绩单拿回来，他没有拿到 A， 他的成绩不如理想，你怎么处理他？很多啊，你如何在教导一个人怎么样面对人生不能避免的丧失，对不对？太多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人生的各种丧失的，那你怎么去处理？这就是你所栽培出来将来孩子他到社会去的时候，他怎么样拿他的上司。到东部 MIT 或者 Harvard 读时的很聪明的东方孩子，有几个在那里变成 depression， 没有办法读时送回来，因为他第一次去 在这边成绩很好，一去呢碰到考试跟人差很多，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已经是天大地大的事了，怎么可以成绩比别人差？小心你在灌输给家庭孩子的价值观 value system， 价值的组织是怎么组织起来的？这种东西都是平常在浇灌在他们里面的东西，你不能到他长大以后忽然间你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哎呀丢掉就丢掉啦，哎呀这个爱人不要你啦，啊，再找还有啦。哎，多少青年因为失掉一个爱人没办法活下去，对不对？一样的失去爱情他没办法承受，这种东西都可以产生 depression，哦，那么在这些 depression 当中呢，牧师所受的 depression 更严重，因为他还有一种罪恶感。你是牧师啊，对不对？他会告诉自己，你不是教人要信靠主吗？你不是教人凡事交托吗？那为什么你自己跑进这种 depression 呢？depression 又不敢表现，而且呢，礼拜天到他也不能说今天我沮丧不能讲道，对不对？他还要勉强的上去讲道，但是其实他已经一个礼拜他都不想讲话，不想见人，每天在家里哭。 depression 就是一直哭，莫名其妙的哭。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识得上台讲道，对不对？所以这一种所产生出来的矛盾冲突双倍的压在他身上。这些成为很大的威胁在传道人或是基督徒身上。一样的，基督徒你沮丧的时候你也怕人知道。哎呀，我相信许多传道人做这个圣工的人，他们都经过长短的 depression。 让我们来看，当以利亚遇到这个沮丧的时候，神是怎么帮助他的。在第五节他就求死，他向神说，神啊算了，我要死了，让我死掉吧。他在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沮丧的第一步的治疗，第一是休息。你能睡着吗？就睡着。能离开你目前的环境吗？就离开目前的环境，到一个地方休息，勉强你自己放下目前的环境跟遭遇去休息。第二个步骤，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这第二个步骤，尽可能恢复你正常的生活。你去休息，但是你能做什么你就做，尽量逼你自己恢复正常的生活。天使来在旁边给他预备了吃的东西，你知道吗？这一个天使就是你跟我。在人生旅程中有许多人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他们有很多的沮丧，就是需要你跟我到他们旁边，给他们一杯热牛奶，给他们预备一些很简单的食物，说起来吃了。你不必问理由，也不必讲道。你看天使他是先讲理由还是先叫他吃？理由是在后面才讲的，前面只有什么起来吃。今天我们需要学习这一种爱，我们都先讲道，对不对？你去帮助一个需要的人，你是先讲一篇道，说哎呀不要挂心嘛，你看马太六章不是说一日的忧愁一日够了，你在挂心什么吗？你看你这么好命啊，大家都很爱你，你要先讲一篇道。其实你假如遇见过自己沮丧经历过的人，你就经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你不必讲什么，你就去坐在他身边，你拿他一些喜欢吃的东西去说，来我们一起吃，还是约他说，哎，我们一起去吃饭。很简单的举动可以帮助一个沮丧的人。 我今天很看重我们姐妹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为神做多一点这种爱的小行动。你的一点点爱的小行动竟然可以救一个人不自杀呢，你相信吗？可以救一个人从泥巴中起来，不必讲话，起来吃吧。天使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你跟我。这是活出圣洁那一本书里面所强调的东西。很多爱的行为不必想做大，从小做起。很多爱的行为不必问理由，也不必解释，就是做。最大的理由是什么？把你自己给人。 Your presence， 你去跟他就坐在那里，不必讲话，也许就是你的一个温暖的手臂把它弯着。以利亚吃了，里面旁边还有一瓶水。在这里一幅图，你有没有看见神仔细的爱？有没有在人生旅程中遇见神为你预备的一瓶水跟干饼？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类的东西，却在世界去寻求世界的东西，去领取神所预备的饼干跟水。常常我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到这个饼干跟水。神的话语就像喂养你的灵的东西，你沮丧的时候最好自己一定要回到神面前，你把你真的情况告诉神，说神，我没有办法，我要 give up。 神啊，向我显现，给我饼干跟水喂养我吧。神知道你会很惊奇，说连你思想里面开始沮丧都没有讲出来，神都已经知道。那一天的灵修，你会那么奇妙的去碰到神的话语，好像他什么都晓得。其实他不是好像，他是真的晓得。起来吃吧，去看神为你预备的饼干跟水。那个时候你因为神的爱，你就再一次融化在他面前，说神竟然知道我的情况，我要依赖他。他走了一段子，又累了，又躺下来了。第二次天使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长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沮丧很难医的，不是一次就可以好的，所以你要再回来接受神的供应，再回来接受弟兄姐妹的扶持跟供应。你不是说一次就会过去的，这种心理在人里面的作用很复杂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理的存在， mentality, mental, psychological,那一方面心理方面的因素很强，左右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常常需要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你身上的鼓励跟安慰。你要去接受，要去听神说，某某人啊，我知道你的情况，我来帮助你，你要接受我的帮助。假如以利亚天使向他讲话，但是他继续说不要，我不吃，我就要死在这里，神也不会把他拖起来灌这个水的，对不对？你看见什么事情，你是愿意起来接受神的帮助，神才能帮助你。这个事实你把它应用在每一个事件上面，在每一个情况事件上面，你愿意起来接受神的帮助，神才能帮助你。很多时候我们是拒绝神的帮助。